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年六四是中国军队镇压天安门民主抗议者25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呢，北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警察与往日热闹地段的寥寥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凡涉六四事件和六四周年的国际媒体报道一律被屏蔽，与六四相关的人士呢，也被收监关押或者被旅游。第25张六四日历貌似平静翻过，不过呢，北京何时能够面对和翻过这页历史呢？对六四诉求的惊恐何时才能解除？公布六四真相，为死难者平反昭雪，追究责任者的罪责的前景将在哪里？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请观察人士来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参加第一个话题的两位，一位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频，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并感谢两位参加我们第二话题的讨论。
好，那我退出了啊。
另外，好的，谢谢你张律师，谢谢你。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观众和听众都请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何频先生来谈一谈你对今年六四中国政府怎么处理这个日子一些观察。据报道，这是25年来最严厉的，不管是民意还是所谓异议人士都管控得非常严格，请你谈一谈你的观察。
一方面我们觉得中共似乎是反应过度，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如果中共反应不过度的话，那中国很有可能在25周年的时候中国就出现比较重大的这个政治的事故啊。那么所以中共的反应过度也是符合他的这个政治逻辑的啊，他的现在的这个政治目标的啊，因为他没有在政治上做出任何想开放的这么一点姿态或者是表现，那么他阻止这个人们的觉醒，阻止民主运动的这一次兴起，那就是他们主要的目标。但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呢，又使六四25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呢，也在台北引人注目啊。所以反而在某种意义来讲呢，今年的25周年引起媒体这么多的关注，引起大这个社会这么多的注意，主要就是因为中共的紧张所造成的一等结果。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中共已经陷入了一等实际上已经在陷阱之中。也就是说，他不控制也不行，控制也不行，控制就给人家强烈的感觉啊，中国的人权没有进步，中国的人权政府在继续的侵犯这个这个人权。但是如果他让步了呢？有人说天安门的学习领袖有的人品有问题，有人说海外的这个民间分子啊，这个已经被边缘化。但是我觉得这个民主首先不要说跟这个民间领袖的这个个人的品德有没有必然关系，因为民主是每个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给这些边缘的任何一个民间领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自由的返回这个天安门广场，你看他被边缘化吗？不会的，他会迅速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炸弹。所以他不能给予任何一个追求民主人士的一个空间和自由，如果给了这个空间和自由，政治的生态它就完全会改变了。这就说明了中国的现在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这种力量是完全在强制压迫之中，但是这种压迫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25年来，你看25年以前用这个坦克镇压了人们的这种要求，25年来慢慢不断的关押民间分子，不断的去压制这个思想的这个自由的追求者，结果25年还有这么多勇敢的人。你看一个学生领袖这个周鸿祖，还这个不顾个人安危了，回到了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人们的没有忘记人们的记忆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们参与这个政治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这个没有规范人们的正常的这个享受新闻自由啊，参与这个国家事务的一种基本权利和尊严。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在现在这种互联网的发达情况之下，现在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情况之下，现在这种民智已开放情况之下，中共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凝重，不会越来越轻松。所以25周年这些历史根本没有翻过去，
哼，总而言之呢，是和这个中国共产党当初他的口号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呢，这个说法呢是相违背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最近呢我们好像看到就是说左派人士之一孔庆东呢，他说这个天安门事件的天安门这学生运动其实是学生的这个爱国运动，那么有分析说这个是中共方面呢试图通过这些左翼的人士呢来释放一些可能平反六四的一个信号，您认不认同呢？
我很难认同，我倒觉得可能是对孔先生的一种新包装吧。因为现在吃人血馒头的人也很多，那么我想可能自由派，那么当然他们不肯放弃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这个追忆和这个追索，那么追究。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当年也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那么他们也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少镀一点金。但是呢，从整体上来看，他们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或者是一种预谋好的一种包装。我并不认为这个事情有多少的积极意义。当然我认为我对孔庆东本人我没有什么恶感，就是虽然我不赞同他的很多观点和他的一些做派啊，但是我觉得他跟司马南还是有点区别。一个是那个，我认为他还是做学问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他的政治观点我是不同意的。那么另外呢，他毕竟也是那个事件的当事人，那么我想他有这样的表态，也这个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观察一下，但是我是高度怀疑这个事件事情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背景。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是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看来大家对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也相当的感兴趣。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向大家说对不起，六四期间呢，我发表了许多就是给大家泼凉水的言论。为什么要给大家泼凉水，鼓吹这个改良呢？因为我鼓吹改良，我是根据中国的现目前至少我们这个地方的现实来做出的。你觉得历史是人民写的吗？我只看见一个又一个的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哪来人民呢？你只要看看，你去宁夏信访局跟那些个冤民访民交谈一下，你跟他多谈一句，他就会发现你的身份，发现你这个人是有其他意图的，他就跟你敬而远之了。他维权是为自己的权，他没上升到政治诉求这个目的。而且现在哪个单位咱们形成一种官文化、官本位的文化，哪个人当上官立即变坏，哪个人做在单位里工作都知道要阿谀奉承领导。领导的一个国家，你要发动一帮什么样的人去革命呢？只能是地痞、流氓、妓女、无产者。这些流氓、无产者，他能革命吗？
好，谢谢高先生。
而
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您不赞成革命，赞成改良。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孙先生，您好。
我想说三点。第一，六四的一页虽然翻过去了，但是仍然心力。第二，反腐败子阳身上做起，从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做起都是狗扯羊皮、沆瀣一气。第三，我想问问天安门母亲，不要难过，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民主进程要道路很长，因为需要热情、牺牲还有耐心。不要难过。
好，谢谢
完事。
辽宁的孙先生非常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您的三个观点。接下来请湖南的李先生参加讨论。李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的，请讲。
好，25年过去了六四，我知道这件事不会翻案的，因为共产党不立言他就不会翻案。第二个问题呢，因为共产国家都是个红头的党，并不像你们说的那个1964发了几百上千，我们那个地方一个当领导的工人
湖南的李先生，谢谢您，刚才您的意见我们听清楚了，但是您的线路非常的不清楚，所以只好把您打断，抱歉。接下来请广东的杨先生，后边还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在等待，请大家尽量的简短一些，以便有更多的人有发言的机会。接下来是广东的杨先生，您好。
你好啊，我的观点啊，就是说我的观点啊，六四运动啊就不应该翻案的，因为社会总人权和民主之间呢总有一条线，但是民主我想起呢啊，这一九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它的民主和人权在哪里？美国政府在排华法案中，它的民主和人权又在哪里？所以你看今天的很多叙利亚，你说他很多难民，他的民主和人权又在哪里？
嗯，
所以中国要有做有中国的稳定，要人民要安居乐业，不是说你的民主就来压制人家的民主，要有自每个国家都有每个道路。
谢谢广东杨先生，您认为六四不能翻案，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自己的道路。接下来是浙江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
您好。
认为中共他不可能对六四有什么新的说法平反之类的，这是他政权最后灭亡的一个焦点，就在六四。所有的运动中共都给摆平了，唯有这个六四中共过不了这一关。
是，
所以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加强信息传播，希望这个广播能够短波来，把发射台搞成这个短波广播。现在大陆很多，像我就听广播啊，很多人在听手机短波的老百姓，希望加强信息的传播，这是摧毁这个中共这个伪政权的最有力的武器。希望你们能够做政治谈判的时候，外交能够提出你干扰什么啊？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干扰啊，完全违反国际法的啊！
好，
希望加强。最后一刻了啊，很快啊，希望大家有信心。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赵先生。我们再请台北的顾先生参加讨论，然后请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评论。台北的顾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大家好。
你好。
25年前。六四的时候啊，我正在读大学，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恐怖的画面，非常的震惊。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25年都过去了，可是这个共产党对这个事件还是没有翻案，也没有平反，反而还遮遮掩掩的，反倒是说我们看到台湾这25年来，老百姓有什么不满意就可以上街头，也没有哪一个政府敢对老百姓开枪或者是镇压。前段时间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也是和平落幕，也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死亡，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将来大陆上的同胞呢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对政府有什么不满也可以上街，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也不要受到伤害。希望美国之音继续加油啊。
好，
大家加
油。谢谢台北的顾先生。请和平先生回答听众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我想请你着重谈一点，第一就是宁夏高先生说的现在中国只能改良而不能革命嘛。第二是另外一个广东杨先生提出来的，中共不能为六四平反，因为平反就意味着中共的灭亡。谈一谈你的看法。
改良嘛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那么和平、理性和非暴力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这个成为人类文明在抗争的过程中间或者社会变革过程中间的一个主流的追求的一个手段或者是一种价值。但是我也讲的是在很多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个抗争过程中间，它的社会条件、它的国际环境啊、它的国家环境司法状况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引用这个曼德拉南非的，或者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或者是印度的这个甘地。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三位这个伟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这个社会环境和中国今天恶劣的这个政治环境完全不是在一个层次之下。你要能够坚守一等和平，你必须是对方可以认同一等民和平，或者说对方可以隐忍一等和平，或者说对方有一等基本上的 这种司法底线或者对方有一种基本上的这个政治道德，但是在中国的情况，那和印度和这个南非和这个美国当时候这个种族歧视，这个反种族歧视的运动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它才会真正有意义。在有一些完全这个把所有的和平理性抗争的空间在打压的情况之下，你的和平和理性有没有意义？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越来越需要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改良，就是说改良在一等政治体制之下，你有一等很明确的政治的诉求的目标，你要通过一等筹步演进的一等方式使社会降低这个成本，那个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可喜的一等很值得赞扬一等方式。但是问题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政府，它恰恰是把任何的真正要走向民主和自由这个目标的任何的这个管道给堵塞掉，任何的这个和平参与或者是培养任何的社会力量的一等力量，它给排除。比如说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能被取代的一个政治力量，因为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存在，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就是会影响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品质，就是因为只有共产党能取代，如果共产党垮掉了以后就乱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有人要组织政党或者是组织社会团体，让他们慢慢培育起来，能够取代共产党，或者是能够跟共产党形成某种竞争关系，或者是社会形成更多的这个社会力量，你反而打压他了。所以从这个来讲，他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被取得成为一个理由，是他让任何挑战他的力量和制约他的力量，他都彻底打压。那这样一点，
先生，对不起，时间有限，请你能不能快点谈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为六四平反必然意味着共产党灭亡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共产党因为给六四平反而给自己加分，从而延续他自己的统治呢？
我觉得不可能。我说只要给六四平反，只要给这个六四这个正常的评价，共产党就一定会灭亡，除非共产党还改成一个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共产党它变成中国的某一个政治派别，它是可能的。否则的话，以共产党为标志，以现有的政治形态，想象当你平反那个其他的文革啊，或者是反右事情，完全有本质不同，因为这个不是中国体制内的一个中共体制内的一个问题，是民众对自己的尊严的一种要求，对自己权利参与的一种要求的一个运动，这个跟中国共产党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平反六四一旦启动，中共必定会下台。正是因为他不愿意自己下台，所以他不会给六四平反。
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最后呢，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谈到平反六四的话呢，意味着中共的这个灭亡和下台，您怎么看？您同不同意这个还有灭亡和下台是不是一个概念呢？两分钟。
我觉得现在他们处于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就是我说的每年要过六四这样一个国家例假。那么历史债务如果拖得越久，可能要偿还的本息就越高。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非常纠结，如果想平反六四，又担心因此会失去政权，所以呢就迟迟的那个不敢走这步棋。那走到今天，如果再想打这张牌的话，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们的这个政治这个政权非常稳定的情况下 N 次一个平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那个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借这个平反来做一个救命稻草。那么我觉得这两个来看，前者呢可能是遥不可及，后者呢可能是为时已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曾经啊，我也认为平反六四可能是一张政治上的好牌，但是呢这张好牌有可能已经过时。谢谢。
好，张先生，那么最后我还想问，就是说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就宁夏的高先生谈到说对于这个政治的这一个自由的诉求呢，其实中国的很多老百姓他并不明白，也更谈不上有这样一个诉求。那么尤其是当你去看这些访民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对政治诉求是不了解，他们只知道关心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失，您怎么看？
其实就是我觉得从六四那个时代啊，就是25年前，我注意到就是当时有很多这个反腐败的诉求，
嗯哼，
那么这些反腐败的诉求都没有实现，而那个这场运动呢就被镇压下去了。
好，
以后呢这个民众的诉求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上半场的北京律师张凯参加今天的节目。